们今天呢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这个系列讲道的标题就是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那么这个系列讲道呢是要把约拿书的四章经文呢都按照顺序看完啊。今天呢我们就看不完一章了，我们就把前言先讲了啊，然后呢从下周开始我们就一周一章，正好一个月能讲完约拿书。比较简单，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复杂，说不复杂也复杂啊，但是也希望天主可以借着约拿书使我明白他的话语。首先呢我要给约拿书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希望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一些重要的背景。我们首先可以从约拿书一章一节看到主言笑语亚弥泰的儿子约拿说，这本书呢首先呢就像别的先知书一样的一个简单的开始。他怎么开始呢？他开始与天主向他说话，天主命令他做事情，天主漠视于他，天主笑于他的旨意。先知约拿他不仅仅写了约拿书，他也在北国，也就是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对北国也有服侍。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书学习关于约拿的事情，也就是他有一次历史书的记载，在列王下十四章的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罗伯安这个收服以色列的土地，从哈威境直到平原海。后面说，正如以色列的天主借着仆人贾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话。那其实很有趣，在圣经我们经常有重名的人，但是好像约拿和他的父亲没有什么重名了，就是意思也就是说亚米泰这个名字比较独特，约拿这个名字也是比较独特，他只出现在圣经中有两次啊，一个呢就是列王下，第二个呢就是约拿书。这个记载呢这个列王下记载了是约拿他父亲的名字，也是告诉我们关于他服侍一些重要的细节，也就是说天主不仅仅是向他有关于尼尼微城的预言，也不仅仅是命令他向外邦人说预言，也就是说他与自己本国的民也是说过预言。如果我们学习约拿书我们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也发现，我们后面要看了，现在就不看了，我们会发现其实约拿是对于天主有一定了解，包括对天主的心是有了解的，他是愿意怜悯罪人，这是约拿知道的。这个估计也是通过他在耶罗伯安时期的服侍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耶罗伯安时期是耶罗伯安行恶在天主面前，他是邪恶的王，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可以学到他是北国的先知，向北国的以色列人说预言的。这个也是帮我们定义了约拿书的时间阶段了。好，包括你看邓牧师在这给我们写的约于主前790年，也就是公元前790年至760年，这个时间是怎么判断出来，其实就是从耶罗伯安时期约拿在北国的服侍，我们是可以判断它具体的时间。那么关于这个圣经的书信，我们也得圣经这个书，约拿书这个性质，我们也得说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约拿书算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为什么叫小先知书呢？不是因为他们小，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内容短。其实当时在希伯来语的圣经中呢，他们会把这些短的先知书都写在一个批卷上。啊，以此叫小先知。耶利米可能需要用整自己的一个批卷，以赛亚也用自己的一个批卷，是不是？但是十二位小先知都是放在一起。但是这个其实他被列为小先知，以为着他应该是有小先知这样的书的， 主要特征。那么天主借着小先知书需要有，我们可以列出先知书的一些特征的，不只是小先知，小大先知书，他先知书应该是有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天主借着先知是在做什么，对吧？这个我们可能需要问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可以说先知书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天主揭示他子民的罪。先知书最大的很明显的特征，你读的情况下，他会在做什么？我民怎么犯罪了，是不是在行什么恶事在我面前？先知常常通过基督常常通过先知的口来传达他的意思，指出他子民的罪恶，而且会列得非常清晰。这些罪恶可能包括什么？就是崇拜偶像，是吧？偶像崇拜这个问题是经常出现的。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会虐待弱者，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特征。我们会看到淫乱和不道德的罪恶啊，这个都是在先知书常见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他也都是属于被约的行为。他给他写的是我与你们立约了，你们违背了我的话，违背了我的命令，违背我与你们立的约，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先知的责任也就是叫人知罪，是不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且引导天主的百姓悔改。所以先知书呢应该存在这样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天主借着先知书解释了引罪而来的后果，这些后果呢经常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先知书我们说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要指出人的罪，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要告诉他们未来的事情。但是这个未来经常与什么有关？天主如此拯救罪人，或者天主如此审判罪恶啊，都是与他们的罪有关系。先知书是不仅讲罪的，他也经常会用预言的方式告诉我们将来的审判是什么。天主会告诉他的先知，会预告以色列人未来的灾难，未来的审判，他们的行为的后果。那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两个字，其实新约也用先知嘛，比如包括属灵恩赐中有一个做先知的，对吧？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当时他说做先知，他的意思不一定是做先见嘛，我知道未来的事情，对不对？而是指指出罪恶，包括告诉人罪恶是有什么后果的，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也是天主先知书的主要特征。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说呢，约拿书似乎不合常规了。不合常规，他也没有就从字面意思来看，他好像没有先知书的特征了。这本书似乎呢显得格格不入了，和其他先知书比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是一本先知书，但缺少经常人会把它理解为缺少先知的主要特征嘛。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呢，约拿书只是一本历史书，也就是说它只是记载了约拿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与天主的关系，他自己与天主的一些对话，他的一些行为其实从大部分人的理解来看，约拿呢他好像约拿书只有一句预言的话，就是4章4节，也就是几个字，他是约拿进城走了一日的路程，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要倾覆。好，这个按照大部分的理解，这是约拿书这个约拿书唯一的预言。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当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历史书， 忽略他先知书的这个性质，可能我们只是对他表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了了解，也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还叫先知，这个人怎么列为先知书呢？好，首先呢，我要说清楚，我完全相信约拿所记载的是历史，包括约拿书所记载的事情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当我说这个不仅是历史书，我的意思不是在说它记载的不是历史，这是非常重要。就像阿摩斯书、哈巴谷书、耶利米书也是记载什么，也是记载实际的历史啊，跟他们是一样的。然而先知书通常不仅仅是有历史的记录，也不仅在记录一些真正发生的事情，天主经常是通过这些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代的一些事情，来教导以色列，来教导后者关于以色列的未来。何西阿书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好，何西阿书我们应该知道，能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天主让何西阿先知娶一个妓女为妻，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用来象征着天主与以色列的关系，并且预言了天主与以色列的关系。何西阿所遭遇的所遭遇的事，包括他所生的孩子遭遇的其他的事情，被天主用来指出以色列的罪恶，并且预告以色列关于将来必发生的事情。你看何西阿儿子的名字叫什么，是吧？他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们就明白实际上这些发生的历史事实也有预言的性质。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认为约拿书不仅仅是历史记载，不仅仅记录了约拿的历史，我认为约拿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预表，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不仅仅是真正发生的事，但是也有预言的性质。好，那在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与很多理解约拿书的人有所不同。好，大部分我们讲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讲约拿本身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基础的，我们必须理解约拿的言行，他所做的，他所遇到的，他的生活，对吧？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约拿的事情呢？为什么他要把约拿的故事记在圣经中？我认为他也是有预言这个预言的性质。好，但这个不仅仅是我说的，也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引用了约拿书。其实耶稣把约拿书理解为对于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情的一个预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节，圣经这样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约拿已经给我们一个记号，已经做了一个预表。什么预表？预表我将来要死，但不仅仅死，我要复活，是不是？这个后来耶稣成为约拿的记号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讲到的标题呢是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如果你读过先知约拿的书，你不得不承认约拿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专注自己自身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想法，自己舒适程度，不愿意遵循天主的指引。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本书中呢，我们也看到赞美，我们可以看到感恩，看到悖逆和顺从，爱惜和怨恨，这都能够在约拿的生活中显现出来。但是我们会发现，他的赞美也好，感恩也好， 悖逆也好，顺从也好，爱惜也好，怨恨也好，都是围绕着自己和自己的欲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我认为哈，先知约拿象征当时的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并且他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二十一世纪信徒的需要明白的人物。因为约拿书呢是写在以色列比较富裕的这个年代，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被外来的列邦威胁的，他们也不是在逃命了，他们也不是在求天主救护他们，而且这个是平安时期写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这个与我们的环境有些相同。我们发现约拿的环境，以色列的当时的环境，它是富有的环境。耶罗伯安已经归附，就是把以色列之前有过的一些领土，从亚述国已经收回来了。好，他们是在享受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不是来自他们。信心也不是来自他们依靠天主啊，而是来自天主的恩典啊。他们在享受非常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发现这一代人也是特别自我为中心的，这并不考虑天主的事情，也并不了解天主的旨意。其实约拿书教导我们，自私的追求与天主的旨意是对立的。我们的自私不仅可能带来这个大雨一般的这个惩罚，也会导致在我们行天主旨意中的怨恨和不顺从。所以当我们学习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我们也是在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人的一个描述，甚至是说对未来的预言，它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人的警告。简单来说呢，大纲会是这样子，标题又打上去了，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第一点呢，就是出招为命，悖逆的先知，这是第一章呢。第二章呢是深渊祷告，这个是感恩的先知。第三呢是再招顺命矛盾的先知。然后呢第四点是指物教训法怒的先知，第四章。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学习约拿书和他所记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出招伪命这个悖逆的先知，但是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我们等下周把这个学看完了。其实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拿的护照与悖逆。那么这个为我们约拿书的简单的背景介绍。我们先看一下约拿的护照，在一章的一到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有言晓于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宣教职责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上大于我。首先呢，他的呼召是什么？天主晓于约拿说，我要你去，你注意他说起身，对吧，你要起来，你要往尼尼微大城去。他的呼召是往哪里去的呢？尼尼微大城。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在圣经中，尼尼微城的大小其实成为这本书的一个小主题吧。我们每一次看到尼尼微在这个约拿书中，我们会发现他一直在形容他是大城尼尼微，或者会像四章十一节所说，他要强调他里面的人到底是多少，并且他进过那个城需要用多长时间。他在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天主给他的护照，我们可以说不是一个小护照呢， 这个北国的先知，他去的是哪里？尼尼微是哪儿？他是亚述国的首都，和亚述帝国是多么大的一个地方。尼尼微是在哪儿？其实它是在现在的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距离呢是离约拿大概是1000公里左右。这个不是一个小的行程，也不是一个小地方，这是尼尼微大城。天主给他的使命，天主给他的旨意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我看来是非常我如果天主要给我们中间这样的一个使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荣幸，是不是？哇，能够被天主选择做这么大的工作，叫这个亚述国的王和牧伯悔改，并且尼尼微城的这些这个居民能够得到天主的怜悯，能够悔改，哇，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使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尼尼微不仅是大，圣经告诉我们它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这个名字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它是与巴别台时代有关系，非常古老的。而且从圣经来看，这个是尼路建立的城市之一。在创世纪10:11，圣经说有亚述从那地，就是尼路所建的城市，从那地出来建立尼尼微，是吧？哇，当时巴别台这个前的文明，好，很有意思，你有机会了解一下尼尼微城。它考古挖掘也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城上，它有点跟西安类似，或者可能比西安要老嘛，但是类似在于它是一直上的一直上的一直上的一直上的一直，好几年代的不同的遗址，是不是？我又挖再往下挖，又发到这个之前的城市，再挖之前的城市，是不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好，那天主吩咐他要去尼尼微大城宣教治责他们，因为他们的恶上到与天主。好，他们的恶，这个是什么恶？那我们对尼尼微在圣经中其实有不少记载，但是我们从约拿书本身来看呢，这个恶呢，好像是与强暴、与虐待人、与杀害人有关系。如果咱们看约拿书3:8，圣经这样说，他说都当穿麻衣，切切的呼吁天主，这是他们悔改的时候，对吧？各离恶道，然后后面说不再做什么，不再行强暴了。好，那么天主叫他们悔改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我们可以从这层面来看，它应该是强暴的罪恶，杀戮的、虐待的、逼迫的，对吧？强暴的恶行。拿鸿书也提到了尼尼微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尼尼微城杀人流血，充满诡诈、强暴，他说抢夺不息，后面说必要受祸，他说园厅边声，车辆轰轰，马匹闪烁，车辆飞跑，马兵跳跃，刀枪闪烁，不好意思，被杀的既多，他说尸首甚多，尸骸无数，人捧着跌倒。他的意思是尼尼微中的尸体有多少？无数，就是走着怕碰着跌倒了，对吧？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也提到都因为妓女多淫，所以其实他这个强暴也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欲望，有美容，有他提到这个巫术，心淫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顽族。所以他天主如何形容尼尼微城？形容尼尼微城为一个邪恶的地方，但是这个邪恶与他杀生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 强暴的，就是非常邪恶的地方，他的邪恶显现于他如何看待生命的。好，这个也符合我们对亚述国当时打仗的方式啊，也有关系啊，他们就不管人生命，好，进去随便屠杀，随便剿灭。我们知道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这个首都嘛，也是一座大非常大的城市。那天主呼召那个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宣布天主的道理，这个是一个异教，也就是说不信天主的外邦的城市，天主要他呼唤他们悔改。那他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之前看过了约拿书三章的四节，信息特别简单，40日尼尼微必要倾覆，是吧？很简单，过了40天天主要毁灭你们。好，但是我们首先学到约拿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护照，我们首先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他收到这样的一个呼召会觉得，哇，我这一个小地方的人，因为约拿就是从小地方的人，好，约拿是从北国，而且是离拿撒勒可能不到这个6公里、6-7公里的一个地方啊。你记得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有一句话说什么，加利利有没有出什么先知吗？是不是？是他们错了，出了一个谁？出了一个约拿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天主愿意从一个小地方选择一个先知，说你去到这么大一个地方为我做见证。其实我们看约拿应该当做一种荣耀，那我们看他的反应，他没有听从天主的命令，他做了什么？他背逆天主了。咱们看第三节，约拿便起身，好，天主叫他起身他就起身了。你说非常听从天主命令的人，是不是？其实咱没有听到这个耶稣对他的命令，也许我们会觉得他是非常虔诚。你看叫起身就起身了嘛，后面说什么？要逃往他师去躲避主。那这里我们知道，哇，他是躲避天主的，他是悖逆的先知。他就下到哪里？约帕，恰遇有船要往他市去。好，大家应该能够记得咱们十一活动应该是2年前郑林牧师讲了一个道叫恰遇有船，是不是？就讲这个约拿，就有时候犯罪的机会有时候很恰遇，是不是？然后他正好，你看，哎，口袋里也有钱可以叫这个费用，就是犯罪的机会一直在。这个也是郑林牧师当时讲的道理。但是他是先下到哪里？约帕。好，那么按照圣经记载呢，连往下14章的24节，他告诉我们约拿是一个加特西弗人。加特西弗人就是我刚才说离拿撒勒，就是在北国嘛，在后来称为加利利地区。如果你方便的话，你翻后面的这个地图，我给你指一下位置。你首先看一下这个图二吧。好，大家可以找一下约帕，在这个是一个港口，所以它肯定是离大海近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个波特利对面的，好，施罗对面就有一个约帕这个地方。那它是从哪里来呢？你再看看一下图一。约书亚记19章32节，他告诉我们，加特西弗是属于西布伦，是归西布伦的支派。那如果你看一下加利利海，往左边看，往西边看，就有一个粉色的地区，看见了吗？在土一嘛，以色列12记拍的这个领土，然后我们找到一个西布伦。其实如果你详细的说，加特西弗是在西布伦的最中间那个地方。好，所以他是从那里起身往哪里走？看图二，这个约帕 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往南，但是圣经注意圣经怎么说，他是起身就下到约帕。那为什么下去了？咱们看地形就明白了，是不是离海近的就是一个海拔低的啊，加利利地区是海拔高的，所以他是下到约帕去了。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约拿是要跑了。你怎么知道他要跑呢？怎么知道他是要躲避天主之面？因为他走的方向更好是正好也是与天主叫他走的方向完全相反。好，并且他是往海边走啊，他要离海地方近。为什么？因为他要走船嘛，那么所以肯定得先往西走，所以他是往西南的方向到了一个地方叫约帕。那么从约帕他想往哪里走？他是虽然呢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个他施呢不是特别好确定的一个地方，我们其实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肯定这个他施是哪个地方。首先呢圣经，我们就从圣经的记载吧，圣经说它是靠海的城市。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搜一下圣经，你搜几个关键词，它是船或者它是舟船，你会发现船与它是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经常提到它是的船。好，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是一个靠海的地方，有船的地方。他是也是有这个冶金技术的有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他是应该是从腓尼基语出来的一个字，一个意思，他的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冶炼厂的意思，也就是炼铁的地方。好，冶炼厂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与船有关系，我们发现它是这个地方也是与什么有关系，也是与银铁各种各样的铁啊金子有关系。好，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名字和我们看圣经的描述也是相连的。比如说耶利米书十章也是这样说哈，刚才看的是11节27章的12节，可以看耶利米书10章9节，他说用他施来的银叶，是吧？也就是说他这里是有这个冶金技术的，那这个也挺重要的。他是在圣经中也有人名叫他施的。那么咱们经常说啊，人名与地名是有关联，对不对？如果咱们看这个创世纪10章44节，圣经说什么？亚碗的子是谁？伊丽莎后面是谁？他是谁的子？亚碗的子。亚碗，这个我们应该熟悉，但以理预言中也有一个亚碗嘛。亚碗是古代城哪里的地方？希腊，它是城希腊的地方。那这个就好有意思，亚碗后来是希腊人的祖先嘛。好，我给你看这样的一个图，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哎呀，有点乱了啊，我就从后面现在可能会有三个地方，这个有点看不清啊，不好意思。有三个地方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啊，如果猜测这个他施的这个地方应该猜哪儿。他现在呢我们发现他施是希伯来语的音译，对不对？所以他施这个是从希伯来来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叫塔尔苏斯，这个是希腊的音译啊，这个是土耳其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是与炼铁有关系的地方。那么他们因为这个绝对是跟铁有关，跟金跟银跟其他的这样的这个冶金技术有关的，所以他们选择是就是出炼这样铁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是塔罗斯是希腊语音译，它这个是撒丁岛嘛， 撒丁岛的一个城市，这些你都可以百度，这都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西班牙，这个是从西班牙语的音译，所以它就有点长了。但是塔尔提索斯嘛，这个呢，我觉得从圣经来看也是最合理的位置。为什么是最合理的位置？因为与这个与时间有关系，也是与圣经的描述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咱们看啊，邓牧师画的这个地图，他在那个地方画的是什么？塔什嘛，啊，他为什么会画这个会画这个塔什呢？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圣经中这个被描述为非常遥远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会知道肯定不是土耳其这个了，因为这个就是在以色列边界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所罗门也是造船为了达到塔什与他做生意。我圣经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九十节，他被形容为遥远特别远的地方，也就是与以色列我们就是当时的人认为特别远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看来应该是哪一个嘛？应该就是最远的，就是当时的现在的西班牙嘛。好，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天主教他往哪里走，这个地图虽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亚述人在哪儿，亚述国在哪里，这里亚述的首都也是在这里，天主要他往哪里走，要他往东走，他往哪里走，西嘛，正好是反着来的，所以这个也比较有趣。天主叫他往东走，他就往西走，故意躲避天主和他的旨意。所以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他是比较符合约拿书一章三节和圣经其他提及他是的这个地方。好，他起身往他是要往他是去。好，先到了约帕，后面上船往他是去。这个也比较符合当时我们对于当时贸易的做贸易的方式有关。就比如说当时的埃及与当时的他市是有非常厉害的贸易关系，然后经常埃及的船会停留在约帕，并且然后再出发到这个他市去嘛。那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好，那天主叫他往东，他就往西，他就往西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也可能问这个问题有点早，但是为了介绍约拿书，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什么问题？约拿为何要躲避天主？好，那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可以相信约拿口中说的话，但是我不觉得约拿这个人他所说的不完全是可以说表达他所有的这个新的不同想法，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在约拿书四章的二节，他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去的原因。因为他因为首先他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天主愿意拯救尼尼微人。咱们看约拿书四章二节，他说就祷告主说，主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没有说必要如此吗？他说我那时往他时逃跑，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恩是怜悯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大发仁慈，回心转意，不将所说的灾。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民也说过预言，并且看到他自己的民有悔改的，并且看到天主怎么样是怜悯的。因此他说我不愿意去尼尼微的原因是怕什么？怕天主怜悯他们，怕天主怜悯他们。他不愿意去，因为他的意思与天主的意思不同。天主的意思是要怜悯，要拯救，天主的意思是叫人回罪归主，约拿的意思是叫他们死亡吧。 是惩罚，是灭绝，是灾祸。其实他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意思和天主的意思不同，他不去的原因也是因为亚述帝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当时耶罗伯安与谁在打仗呢？谁在有侵略以色列的多年的历史？不就是亚述国吗？他不愿意去，说白了也是因为自私。那虽然知道天主的旨意，知道天主做事情的方式，知道天主的心，他知道天主会怜悯悔改的人，他也可以怜悯像尼尼微这样的人。他了解天主，了解天主的旨意，天主能够使他们悔改，但是他不愿意，他也不愿意改变，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做的，跑1000多公里告诉自己国家仇敌天主要毁灭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是他想做的。说白了，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因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天主拯救尼尼微人之后，我们发现约拿还是自私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想要自己想要的，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说不如死，我死就好了。在约拿4章2节，这个是天主他已经亲眼看到尼尼微人 回心转意之后，包括天主怜悯他们之后，他所说的话，现在求主取我的命，因为我存活不如死亡倒好。这个人在说什么？他因为尼尼人悔改受了什么苦没有？没有。他为什么要死？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他没有获得自己心里想获得的，他是对永生天主说，不如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我问你，为什么约拿没有去尼尼微？因为他非常自私。不只是一个哎呦，我和天主的想法不一样，没有，当他知道天主的想法，当他看到他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他的态度不是哎呀，看来不如天主，对吧？我不如天主，我打不过天主，对吧？我无法背你天主啊！你看天主还是要实行他的旨意，他没有这样想法。他的想法上，我不如死了，我不能得到我想得到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约拿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爱自己的人，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安逸，但他不愿意考虑天主的意思，也不愿意行天主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要对约拿的介绍，首先呢，我们必须介绍他是什么样的心去做他所做的事情。约拿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那你说，那约拿的应用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约拿这个人？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约拿是很像以色列的。天主选择约拿向尼尼微城宣布天主向他们的话，他选择他的时候，他选向约拿的时候，他向他说，约拿，我要你这样去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天主知道不知道约拿的心？他知道不知道约拿要跑上船往他市去？他知道吗？那他为什么要选他？为什么要选他？我认为他选他的原因就是要向以色列人宣布他们的罪恶。我认为他选择约拿就是叫以色列人知道，哎呀，我们看到我们的先知如何受到了这样的最后的惩罚和最后的这些事情， 其实天主为什么把约拿书一个悖逆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记录在旧约圣经中，不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民吗？是不是？不就是？我认为他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天主将他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愿意遵守他的旨意，以色列人一直在躲避天主的面，所以天主说，那好吧，你们看一下约拿先知，我来教导你们。天主为什么，你有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天主为什么选择以色列，为什么与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与以色列立约？我觉得这个问题能帮我们理解约拿书，包括约拿书记载的原因。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圣经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这样说，他说为你祝福的，他说我赐福与他祝这个咒诅他咒诅你的，我必奖祸与他。他的意思是我要选择你，然后呢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要咒诅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天下万民将来都以你得福。天主选择亚伯拉罕的原因是什么？是万民的祝福，是万民的祝福，不只是亚伯拉罕族的祝福。当我们看到他与摩西立约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想以色列人怎么样行，我怎么样带领你们，他说如鹰复出 在翅膀上，他引导你们归我，你们都看见了。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虽然普天下都属于我，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为我业的名，你们必在我面前称为祭司国，算为圣名。这话你们都需告诉以色列人。他与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说我要把你们选择为什么？祭司国。就如以色列十二支派中，他选择了一个立位支派，当作祭司，当作众人的重宝。天主选择了以色列人为众国的重宝，为列国的重宝。想做什么？想引万国到他面前。在申命记四章的四十二节，他第二次给律法的时候，天主又强调了这样的概念，并且非常清楚为什么。他告诉他把他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他漠视他的话语，说我遵着主我天主所吩咐我的，将条例法度教训你们，要你们遵行，在你们要去得了伟业的地上。第六节说应当谨守遵行，他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知识。他们听见这些条例，必说这昌大的民真是有智慧有知识的。他为什么选择以色列？要宣布天主的智慧和知识。但是向谁宣布呢？向万民，向万国宣布。其实圣经不能再清楚了，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圣经这样说，按圣经说，天主预先将来要叫一帮人信的成为，就先传福音与亚伯拉罕，说万国必你的福。好，天主为什么与亚伯拉罕立约？为万国，为万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呢，在天主这个与亚伯拉罕立约，与后面摩西以色列人立约，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立一个名，可以把他的话语，可以把他的条例，可以把他的智慧，可以把他的事情在世界面前、万国面前宣扬。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像不像约拿先知啊？天主召约拿先知做什么呀？向外邦人做先知，把他的法度、他的话语、他的信息传于异邦。所以当我说约拿先知象征着以色列自己，并且是在教导以色列人他们与他们的罪，他们与天主悖约的行为， 因为实际上他们的护照很像约拿的护照，他们的背影也很像约拿的背影。天主叫他们做的，他们做吗？不做。他们反成为什么？自私的民。他们看我们为以这个为好，我就追这个了。主，我知道你理我，你给我的条例法度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以色列人就像约拿一样，从自己的计谋做自己的事情。他算下来，我感觉哈，去尼尼微不太值得，不如再等一等天主惩罚他们，然后呢以色列可以过去呢，以这个武力的方式把他剿灭了，这个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天主的判定不如我的判定，不如按照我的计划我的计谋来更划算更合适。耶利米书七章二十四节这样形容犹太人，他说只是他们不肯顺从，不肯侧耳而听。他说仅随从自己的计谋，放纵恶念。他们做什么？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自己的想法。后面说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那你觉得约拿逃跑的时候不就是一背向天主吗？是吧？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这样我们应当明白约拿也有象征的含义，它象征着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并没有关注天主和天主的旨意，他不再听从，他不再跟随，他是在背逆天主和他的旨意。他们在关心什么？自身的利益，自我的生活。哇，当时条件真好，耶罗伯安是北国得了多年的和平，经济贸易都可好了，挣钱就像唾手可得一样，民间的条件越来越富裕。在这时候他们就像约拿一样，天主有方向叫他们走，他们说不不不，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他们忽略了天主给他们神圣的角色，并且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益处。同样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先知约拿不愿意将天主的信息传达于外邦人，其实传达于他同胞之外的任何人，我不愿意。他是有一种自豪，完全是一种偏见。我们以色列人是选民，你们尼尼微人什么都不是，是不是？那这方面也象征了整个以色列嘛。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天主呼召，肩负着包括全世界有关的这个使命，但他却专注了自己和自身的安逸。因此我相信约拿书具有小先知当有的这样的性质。通过约拿的这个例子，天主揭示了他的子民的失败，以及他们因为自私自豪和自我拒绝天主的意思，天主的旨意。他们当时在躲避天主，不信天主的旨意，正如约拿因个人偏见和自私拒绝天主旨意一样。好，有趣的是约拿书并没有以约拿的悔改作为结尾。如果我们学习约拿书，约拿书的结尾还是一个悖逆的约拿。约拿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我觉得在某一种程度上，这个也预示了，也预言了以色列，即使天主重复呼召他和拯救他之后，仍然缺乏悔改的心。所以我认为他也有预言的性质。好， 但我们也要明白，在另外一个层面说哈，约拿也象征着我们。约拿有使命，他的使命就是把天主的话传于一帮。我们也有使命。马太福音28:19-20，圣经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门。我们也有使命，天主也有他的旨意，天主也要我们做盐做光，是不是？就像以色列做盐做光一样，照耀黑暗的世界。那这个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像约拿一样，拒绝做天主的事情，拒绝天主同工，不愿意参入到天主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啊，其实保罗那个年代也是这样情况，在腓立比书2:21，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些人都是谁？都是约拿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追求，也不求天主的事。他们求谁的事？自己的事。我们要明白，在天主看来，这是有多么恶的事情。天主施恩于我们，拯救了我们，呼召了我们做他的门徒，但是我们反而是断断续续，不太愿意完全投入于他的事工，不完全愿意依靠信靠他，不完全愿意让天主管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并且做他的工作。你想这是多么大的恶事？我敢说，天主与以色列立约的关系很难与我们现在与基督的关系相比。我们与耶稣基督宝血得与天主的关系是更亲密的，叫我们能够入幔内，按照希伯来书所说，直到圣所，我们没有中保，我们是天主的子民，天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这个都是他们享受不到的福。但当我们在立约的时候，在被约的时候，天主是怎么看的？其实我觉得路加福音9:62，圣经耶稣基督讲的比较清楚。他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后面说什么？不配进天主的国。”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偶尔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天主说扶着犁往后看的进天国都不配了。也就是说什么？好像我们的标准更像约拿的标准。你要我向本国的人说预言可以，你要说给本国的人机会悔改，这是合乎我心意的，我给你做吧，天主。你要向尼尼微人外邦人给他们同样的机会，天主啊，不干了。我们刚才说那个约帕到这个尼尼微这个距离是个比较1000公里嘛，比较长的一个距离，但是到他是他的将近4倍。这个叫躲避天主的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不遵行天主的旨意，我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其实我又想到耶稣基督一句话，在路加福音17:32， 他说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谁？他是离开索多玛时候往后看的，天主使他变成眼柱了。天主提醒他的门徒纪念罗德的妻子。那你觉得天主要我们做这样断断续续的，偶尔做偶尔不做该做事情的吗？好像不是。天主要我们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他要我们遵循他给我们的旨意和命令。我们以后学习约拿，我们会学习很多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可能也会学习到这个小先知书如何象征着以色列，如何也提及关于以色列的未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约拿书与我们的关系。好，因为天主借着约拿告诉我们，他不喜悦自私的人。自私的人是成全不了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读约拿的时候，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看到约拿是以色列，我们要说约拿有时候也是我。好，那这个会牵扯到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船上的风浪大雨，大雨腹中的祷告，各方面事情我们后面也要引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为何不去？当天主叫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其实这样，我们如果说白了，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但是天主叫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唯一，就是说白了，我们所有的理由，如果就说得非常清晰的话，就是一种自私嘛，不符合我们的思想，有点难，我不知道能不能承担得起，我环境不一样，家庭条件不允许，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自私嘛，自私。我们不要做约拿。我们要投入自己天主的工作，我们要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这样，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反例，像约拿一样。他不是天主救恩如何庞大，能够使这样的一个罪人为天主成就那么大的事情，而会成为一个天主如何要不断的惩罚一个信徒，让他达到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天主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最终被弃绝，是吧？我希望这不是我们的故事。